他为了要结婚，他什么都能牺牲。
有没有？你别在这笼子里想出来，在外面的阳光，要有这理论给你，你
把这个。这个你试过没有？不用充电，就是光用太阳能不能行？
那我没试过。
这玩意儿真挺好的，我们买了好多呀。
我后来我也买俩，那个谁那个老金牛买一打。你是第一个想做的，比我们都三位都用的好，我们最这个。
那我们先唱。
如果要是在这种。
Yeah.
出埃及第五章哈，第五章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说听命胜于什么？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什么？羔羊的脂油哈，脂油。所以呢，其实摩西在被神使用之前最后一次的击打是什么呢？就是训练摩西顺服下来。为什么？因为摩西他没有跟他儿子行什么割礼，所以呢上帝让他补行了割礼。你看那个事情很严重的哦，很突然冒出来，你看到没有？好，神突然要把摩西给什么击杀了。所以有时候神看的东西跟我们人看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个点，但是呢要小心。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要以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什么功夫？因为你们侍奉的不是人，是神。所以神是烈火，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所以呢我们千万要什么，所以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他，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理想人的梦想都不行。所以呢看到吗？所以摩西补了一块，补了一颗刻，就是呢就是他的妻子连忙被迫拿起什么一个石刀是吧，石头做的刀，对不对？火石刀给他儿子行了什么割礼。哎，上帝呢就怎么样，就 把它预备好了，所以这个很厉害啊。那我们现在看第五章，那好了，现在呢，摩西终于出场了，也就是说，摩西这一系列事情呢，就开始嘛，就摩西首先神遇见摩西，第二呢，神让亚伦遇见什么？摩西预备了整个的事工，这个团队大不大？不大的哈，就两兄弟，两兄弟开始什么？叫回到什么？埃及地开始属灵什么？增长开始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我们从第五章开始，我们摩西呢，从一个被神所从水上救出来的一个婴孩，到成为埃及的什么王子，又是希伯来人的儿子，结果呢，在母亲的变成了乳母的乳养之下。然后又找了埃及的王宫，削尽了埃及人一些的什么学问，然后呢，骄傲的要命，要用凭自己的血气拯救希伯来人，结果呢，不行，神就把他带到旷野，结果反而什么带来极端的自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口什么笨舌，然后呢，也觉得别人不会相信我的，以前觉得希伯来应该相信我，埃及人我应该干掉你，结果现在发现呢不行。神就让他到旷野就40年，我们看看，然后神在旷野，我们看到的就是第四章，我们看到什么？神在旷野，哎，对，我们说第三章是旷野的呼召，第四章是什么？给他有信心的确据，给他什么？给他什么？杖变蛇，手伸放在怀里得了麻风病，第三把水变什么？血，对不对？我们来看，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终于摩西跟希伯来人会合了，我们来看。我读第五章第一节，好，李医生这里第二节，在那边转啊，横着转过来哈，一排一排转过来，我们继续 S 型的转。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去旷野，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当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既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常给百姓做庄，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庄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由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师长的言语。
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
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中遍地捡穗集当作草。
督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差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着向来的数目做庄，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长官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们的仆人？
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去祭祀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重塑雕蜡。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践踏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带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死了。
不拯救还好，拯救更麻烦，
是不是？好了，喂，如果你想让你去做这件事，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会怎么样？
很难过，神出差不理我，
喂，你会觉得你上当了，上帝的当了，上了埃及人的当了。最后呢，你把你的百姓什么，本来就拯救这些人，反而把他们更加的投入到一个水深什么
火热
之中的，就是这样的，这叫异象的死亡，经历一个异象的死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神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带他们，你看，走三天路程到旷野什么，敬拜神，对不对？好了，我们来看看第五章呢，第一节说，摩西亚人终于相见于战场。什么的，两兄弟同心合意的来到什么法老王的面前，对不对？开始说，容我的百姓去，像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摩西信心百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神亲自跟他说的嘛，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上帝的话语绝对不会改变，对不对？感谢主，摩西通过神的连哄带责备，对不对？甚至神都有点发怒，对不对？说摩西，谁造你的口啊？谁给你口才的？不是我吗？好，你实在不行，我把你哥哥作为你的口，你哥哥把你当作神，对不对？你去。结果摩西，好吧，那我去吧。终于摩西被鼓励起来了，对不对？信心百倍的来到战场了，跟法老王什么，充满信心的讲，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当然对方怎么样，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我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你看没有，首先他是藐视谁啊？藐视神。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那我也不认识他。第三，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在这里呢，法老王挑战了什么？就是抵挡神，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大家也很清楚的，还见吗？你知道吗？这个语气是非常厉害的。耶和华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你看这个，你发现没有？哎，如果从某个角度讲呢，摩西发亚伦对法老讲的话，跟法老面对面的话，是不是有点鸡同鸭讲啊？因为什么？因为法老是不敬畏神的，但是没有关系。他的目标不是，坦白讲，这里不是要跟法老王传福音，好像没有这个使命。是什么呢？现在反正他是个当权者，摩西以神的名义来向法老王请愿。哎，他没有说你不让我们走就拿起枪杆子了哈，不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边什么出剑权，没有这个概念的。他这么，我讲的对，他不是说来要挟你。就我们的神伟大让我们走，你不同意走，我们就开始什么，要一步步来了，别怪我们反抗你了。他不是的，我们叫什么？他是以奉耶和华的名来向法老请愿，这个更准确哈，不是要挟的，也不是威吓他的，也不是什么哀求的，都不是，是请愿式的。为什么呢？千万要注意，哎，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哈，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当权者敬不敬畏神啊？
不敬畏，
一定不敬畏的，可以说抵挡基督，对不对？
是。
但我们能不能去跟他平起平坐的对话呢？可能都没有资格。我们是靠着神，但我们却什么？可以奉主的名来请愿。这个基督徒要有的，你不能什么呢？不能又反过来讲呢？哎呀，我们就忍气吞声嘛，哎，是非也不分了，哎，共产党说什么我们都是说，反正我们心里不同意，但我们也不表示任何的意见，这也不对的。一个基督徒啊，你要敢于抵挡任何错误的东西，只不过呢，你以请愿的形式是更恰当的。 千万不要居高临下的。有很多基督徒很奇怪，我们上帝的儿子了，我们奉耶和华的名来责备你这个当权者了，可能你这个语气本身也思考了。我觉得摩西在什么呢，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什么守节。他什么呢，他是不亢不卑的以神的名义来向法老王请愿。好，当然对方肯定不理解你，对不对？耶和华是谁啊，说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这是第一个藐视，根本就不听。第二，我不认识耶和华是真的。第三，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我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喂，你不能怪他们哈，你要注意，他所说的他不晓得。哎，你还记得吗？这几天我跟林兄那个西西家王哈，那个什么，当时的什么
亚
述王叫什么希拿基利，对不对？他怎么说？以色列啊，你们投降我，为什么？别的神都没有救他们，所以你们的神也不能什么救你们。你们也赶快投降嘛！我征服了那么多国家，他们所拜又没有一个神能够帮助他们的，你们也不行。是什么概念？他都是藐视神，不懂。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神跟别的神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是绝对独一的，是绝对真实的大能的神。而且这个神还不是遥远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什么
雅
各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是跟我们个人都有真正生命关系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他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上帝，是现在也参与在我们其中的上帝。所以这个很有趣哈，上帝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超越时空的上帝，他也不只是大家一起的上帝，他是你每个人的上帝，他就是跟你同在的上帝，是此时此刻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的上帝。那我承认我们常常什么，说实在话，我们基督徒你发现，尤其就是什么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把上帝剥离出去的。上帝让我们满意了，合我们心意了，那段时间好像特别乖啊，讲什么都好听。但你有一天觉得哪一个事情不合我们心意了，我们的胡言乱语就来了，对神藐视，对人不尊敬，开始嘛说话就开始云里雾里的，是不是啊？藐视一切，好像就不又讲另外一种话了。我们今天看到说，你主顺着你的毛来卖一骂，你就变成羊了；主把你的毛往相反的一骂，你就变成狼了。你就什么就狗一样的起来咬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人都是什么？对，人有人的软弱，但是要注意什么？我们还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性情哈。那不信主的人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到吗，法老王怎么样呢？那位你看摩西忍着请，什么叫请愿呢？第三件没有什么呢，喂，你注意，耶和华也是神这样说，用我们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如果你是你会怎么接着说？你这个罪恶的人，你这个邪恶的王，你找死啊你啊！对呀，我们的神可厉害了，我跟你讲哈，你知道吗？你小心啊，我们威吓的话就来了，不要小心哦，你要小心哦。喂，徒弟兄啊，不要威吓人哈，不要他不退钱给我们就找他算账哈，我都够温和的哈，我们他吃不了兜就走了哈，千万不要威吓人的话哈，千万不要。基督徒不是靠血气的，不是靠你人的能力去什么就吓唬人了，不能这样做的。基督徒一定要有理有节，在任何时候不是靠血气的。我们可以表明我们的立场可以，我们要表明什么叫正义什么邪恶的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威吓人的话，更不要用恐吓人的话去想达到你自己所达到的那个结果。你看到没有？我为什么说摩西是请愿的不是乱说的？你看第四安节是怎么说的，他怎么回答的？他们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哇，这个话先当谦卑，但是又绝对不是卑躬屈膝的，不是的。 巴老王说耶和华是谁啊，这话够狂妄吗？我不认识他，对不对？我不用你们去，够不够权衡无理啊？又无知又骄傲，又权衡又无理，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给我的话呢，你这个法老王，该死的法老王，你这个罪恶的法老王，谁会管教你，谁惩罚你？这个你看摩西跟亚伦反而用什么希伯来人的神啊？你不认识耶和华神不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对不对？就是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看到没？这里用的什么？求你容我们去往旷野去。我刚刚跟你说这叫请愿的心思。喂，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本身要小心哈，我们对权柄之上的说话跟对权柄之下的说话是一个语气，你很麻烦的，要有层次感。这个不是说那我见人说我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这个意思哈。就你要明白，你对长辈说话跟对晚辈说话，你真的不是同一个语气。而且什么，你在不同场合里面见不同对象，你真的需要有智慧，但这个人心有谦卑。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场合你不同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对权柄之下的，对权柄之下的说话呢，你还知道吗？求主怜悯，他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一个是恳求你，对不对？第二是容我们，什么叫请愿？就求你容我们是请愿的形式。你要思考你的不一样，当然你作为一个生意的伙伴又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你在他那里要得到一点彼此的这种关系生意上的来往又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层次感。说走，求你容我们旷野走三年路程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哎们，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哎，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求你让我们走，你不让我走免得你死亡。我们有什么厉害的，对不对？对吧？因为我们要走嘛，谁要带领我们走？你如果你不让嘛，我够情愿，够谦卑了吧？我情愿你们让我走，如果你不让我走免得你死亡。你敢抵挡神吗？我们怎么你看嘛，基督这个归纳，他是很厉害的属灵骄傲，很厉害哈，很厉害属灵骄傲。但他说免得神用什么？用什么？刀剑和什么瘟疫？你看呢？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什么意思？一个是上帝的，我们没有审判，就是上帝会审判的，我们没有权，尤其你在下有权，在权柄之下的人，你是没有资格去超越你的那个职位。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指着邪恶的事情，但你千万不要冒犯那个人，这是有权柄的。这个我跟你讲，守住这个身份，在中国尤其如此。其实你演法老跟共产党也没区别，没有区别，因为都不信任神，都不相信神嘛，所以你不可能跟他去计较。你不要什么站在一个审判官的角度的话，就审判大权者，你就很危险。就像你没有给你这个权，因为我是在权柄什么之下的。当然事情归事情，邪恶的事情邪恶的事情，我们要就是邪恶的事情，但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讲，所以摩西在这里他不是以来什么我代表神来要求你怎么样，如果你不怎么样你会怎么样，都不是。求你让我们走三年路程的旷野，即使你花我们的钱还怎么样，免得神瘟疫和刀兵攻击我。其实什么意思啊？你只是敬拜你的神。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守住无疑真的不容易，你要有一个层次感，但你要有你的界限范围，你的责任量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办法，你不需要去管，都管人事。你要守住你的本分。我给你举一个这两个例子啊，我给你举一个这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短圈，有什么短圈？那么短圈呢， 这个例子可能有人听过，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哎，我们有董事在说，人家公共巴士嘛，公共汽车嘛，那过去这肯定有点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哈。结果呢，一上车呢，又肯定到那些农村的地方，车不是很干净哈，还有在那里小男的可能估计说，你看我看起来的女孩子可能很容易什么，反正一种不同的想法哈。但是呢，哎，结果到车上以后呢，正好呢，最后这个座位呢，最后这台可能有五个座位哈，我大概在里面坐两个男的，还有。哦，应该是四个座位，有两个男的坐在那里的，还有两个空位。结果呢，前面呢，那都是那个小中巴嘛，就是两个座位，这边一个座位，两个座位一边座位。这个时候呢，谁让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呢，比如说，哎，有个弟兄是小男孩，大概是十几岁的男孩，他就坐到那前面的两个座位的座位上去了。那就呢，好了，但是呢，这个角色什么角色呢？比如说是角色里面有两个弟兄姐妹呢，是这个就是同学的老师。是同学的老师，在学校是老师，他身上比较平常，我看是短宣队了，已经不是学校了哈，大家知道哈，这暑假短宣队已经不是学校的范围产品了哈。啊，结果呢，弟兄姊妹上来了，哦，哟，这里就两个位置呢，就姊妹坐那里觉得不合适嘛，旁边是男的嘛，这里显然呢就坐在前面这两个单独座位上面，对不对？啊，这时候，那个同学的这个男孩的老师就上来了，喂，请你起来，把座位让给两个姊妹坐好不好？那男孩说，为什么？我先坐的，起来，让开好不好？那男孩说，我不想让，我就想坐在这个位置，不可以的哈，要听话哈，让给两个女士坐好。那男孩说，为什么让？我先坐，我就不让。结果后来呢，那个姊妹也上来，也是老师，说你要听老师的话，让他呀，要尊重他。结果呢，那男孩说我不让。好，结果就停在这里了。好，停在这里之后呢，他们就在里面尖，哎，就是什么，就是有点尴尬，就大家就卡在那里。后来呢，那个老师说你顺不顺服，你应该顺服。后来呢，正好后来我就哎，正好我就上来，哎，上面怎么我们自己人怎么吵起来了呢？后来他就说这件事情之后呢，后来呢，当兵的在现场嘛，我就跟那个男孩子讲，来，我说我以长辈的身份，请你起来，就我必须维护那两个老师之间嘛，我请你先起来，让给两个准备坐，为什么有后边是男的，外面呢是你要保护女性，就你坐在后边好不好？等下我再跟你谈。结果后来这个男孩子被我逼得这样就站起来，就把位置上很不高兴，就是后面去。后面去之后呢，当然这个姊妹坐在那里就大家就。后来到晚上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呢，在晚上我们每天晚上有个总结会嘛，后来他们就谈了这个清楚，这个同志们，我在谈之前我说，首先我们要为那个男孩子鼓掌，为什么鼓掌呢？就最后你还是把你的位置让出来给两个姊妹坐了，是很好的。当然男孩子就高兴，我当时我要向你道歉，什么概念呢？其实在这个场合我们有权利命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你可以愿意让很好，你不愿意让我们没有权利命令，为什么呢？后来那个老师就觉得不对劲了，哎，当老师不是要可以顺服的吗？我是请问现在在学校还是在短宣队？都短宣队，短宣队是不是弟兄姐妹？是，这个人是不是平等的？是这个人是平等的，大平等。哎，这个关于这个位置坐的时候呢，真的没有对和错，对不对？但是对小孩子、男孩子，他本身也没那么复杂，他怎么懂得说，哎，我懂得把这个座位让给姊妹，然后让那后排有别的不认识的男的坐在那一排，他变成他坐在男的旁边下边，就怕不能很安全，因为你这边特别从广东到那少数民族地区嘛，就跟这家伙又坦胸露背的那种男的坐，他们肯定不合适嘛。你那让男孩子十几岁、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眼光呢？我说这很难，对不对？但是我跟那两个老师怎么讲呢？就现在这个场景，你没有权利命令他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弟兄是吧？姊妹的关系，你只能请他能够考虑到保护其他的姐妹的角色。麻烦你能不能够把这个让给我们的姐妹做，而不是什么？不是命令，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课堂，他
他不是在你的那个课程里面，但反过来讲，就在课程里面，如果听到这个人不是代表错错，你也不能什么，这就相命令，对不对？特别是你请对方翻译完的时候，你得什么，请你翻译。老师现在需要一个人帮，请你来帮个忙，而不是什么
命令
式的。所以我讲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身份在什么角色里面，你要认识到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其实这是一个你要有聪明，你要有智慧。其实，在那个时候，所以那天晚上我还什么呢？我其实我们还是感谢主，最后我们的弟小弟兄就还是把位置让出来了。但是呢，其实反过来讲，我们的姐妹们应该谢谢他。而且我觉得呢，这个时候你不能下一个结论什么呢？这个弟兄不顺服，这个有点他们没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那个时候不同的身份里面，你要请别人帮一个忙，就请别人帮一个忙。而且那个时候不说你坐在那里就肯定就不行，如果你真的有脸上你有空位，你还是要坐，对不对？是不是？他说你那是更好而已，所以呢你是保护姐妹是更好而已，但是呢不是必须的一个命令。那既然你这样做，你就很，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但是里面说什么？你要明白，你现在对谁讲话？你对在上的君王讲话，最好用请愿的形式。你看到没有？哎，丹尼里啊，三个朋友啊，在丹尼里头第一章里面，王要让他们吃完善，对不对啊？如果不吃完善的话，他对希伯来人能吃呢？不能吃，为什么呢？所以他们那晚上都是祭过偶像，就拜过假神的，所以不能吃。但是他们有没有说我们不吃这个饭？有没有跟你说呢？没有的，是吗？求你跟仆人们事事是听。如果我们吃的完的善，不吃完的善，我们比那点又黑又瘦，我们再说。但如果我们不吃完的善，比吃完的善的人吧，更加俊美，可不可以？你明白吗？对方没有什么概念。其实每一次你请愿的目的不是要什么成就你自己的心愿，要成就你在上有权柄者的心愿。你可以给他给你的意见不一定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另行他途。他另行他途的目的不是要成就你的心愿，要成就什么？仍然成就你在上有权柄者的心愿。只不过这里来说呢，他这里是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祭祀我们的神，免得我们被什么瘟疫和刀兵什么攻击我们。所以呢他是什么？他是要去、哦、我们是成就上帝的心意。好，果真不假来了，果真不假就来了。你看到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什么担子吧。哎，当然法老王不能明白，他以请愿的形式，但是怎么样呢？他们仍然什么不容他们去，什么你们偷懒的人，对不对？你看你们叫百姓旷工吗？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看哪，这地带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就叫他们卸下什么担子。哎，这就不同生命境界的理解不一样了吧。哎，他去敬拜神的，结果法老王认为什么？你们是什么偷懒的，你们是不想干活的。这就不同信仰带来了完全没有办法有共同认识的，真的是鸡同鸭讲，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下做庄，叫他们自己去什么剪草去。我跟你讲哈，确实不同的生命境界不一样，不同的负担你也不一样，不同的身份你也不一样，没有办法的，你很难100%求得互相的什么理解，对不对？
是。
但是你这帮人所共同的目标，你要有共同的方向，你要有共同的一些做事的原则是应该的。所以呢，对摩西来说，他要跟希伯来人的目标也很清楚，要走三天路程的旷野去什么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法老王会认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
你们就当你们的担子吧。你们竟叫他卸下担子呢？好，感谢主，现在们，我们就看他们。你看，他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什么言语，看到没有？哎，敬拜神是虚谎的吗？对，埃及人是虚谎的。为什么？哎，哪有做生意今天谈生意，谈了一笔生意又赚了10万20万，都真实啊？啊？对呀，啊？干嘛去聚会？聚会干嘛？赚什么钱？谁给你吃给你喝了？
是啊，
对，今天我就这样说。
啊？神给你吃给你喝了吗？
是。
你信主的人说是啊，不信主的人呢？
我妹妹
现
在就不
就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一看，法老的督工的和官长的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跟你们吵，你们自己去哪里找草就去哪里去找草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什么。减少，结果呢？惨了，什么惨了？本来做官够辛苦了，对不对？做官够辛苦，给你材料，对不对？现在不给你材料，你干嘛？
还自己去找，
自己找材料。哎，找材料就完成不了工，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工头是由他负责人安排的，做工的时候也不能怪我们啊，因为我们又减草又做官，当然不能完成任务了，对不对啊？
对。
还有求求情，对不对啊？就是他们同不同意啊？
不同意。
不同意的，你们就是要先接待你们。不但你工做的工呢量不能减少，要完成同样的工作，但增加你的什么工作量、工作内容，你去自己减少，然后再来做砖，还跟以前给你材料做砖交出的数目什么
要一样，
要一样，这个就很惨了吧？工资也没增加哦，因为奴隶嘛，哪有什么工资不增加？反正就是这些事情，怎么呢？你看。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样到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官长说，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督工呢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的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叫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什么如数交纳。以色列的官长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天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什么
祸患。
喂，这帮希伯来人就是 很辛苦哦，上帝让我们祭祀耶和华，结果现在不但没有法老，你们是懒惰的，你们说祭祀耶和华你们是懒惰的，好了，开始产生这种冲突了，产生这种矛盾了，你怎么什么态度？什么态度？这就不一样的观点。好，现在是法老就说，我砖人要交不能减少，然后呢你们要去减草。哦，这帮希伯来人呢给法老欺负的什么已经够委屈了，憋着一肚子气了。哎，一开始以为什么把事情讲给法老王听，以为法老王可以什么通融，对不对？就不但没有通融，忍着什么更强硬的说，你们懒惰的。好，结果怎么样呢？感谢主什么呢？好，接下来了，终于遇到什么一个出气筒了。
摩西亚
在哪里了？你看他们离了法老出来，哎，记得吗？又委屈又痛苦又一肚子冤屈苦楚，对不对？结果一出来正好遇见什么
摩西亚人
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实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的法老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什么
杀
我们来了。你摩西亚人来，你真把刀递在上杀我们，不这样让我们倒霉吗？你摩西出力不讨好，满心要来拯救他的同胞，这次呢仍然是什么你让我们什么受苦，你让我们什么，所以在什么概念说，你看，因你们是我们的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用刀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 正好又把气往什么谁的身上发呢？往摩西亚的身上发，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啊，圣经就这样教导我们的。保罗怎么说？我越发爱你们，越发晓得你们的爱吗？神知道。所以当时保罗为默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含辛茹苦，但是呢，这些异端的假设假人在里面不断的挑拨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负面的看法，不断的在生分点火，不断来破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但是保罗怎么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但其他人说日行在你们却不是好意，他是牢笼你们的，这个不一样的关系，这个不一样的关系。我们看到你到底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带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还是把人带到你的关系里边而已，带到一般锦上添花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美好的关系里边而已呢？这不是真正神的仆人应该做的工作。你要如何把人更好的带到上帝的真理里面，那肯定你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大家记得吗？圣经有几大功能啊？圣经都是称为末世的什么教训？哎，你愿意被教训吗？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义都是有益的。你愿意被教训吗？你愿意被督责吗？你愿意被人不停的犯规正吗？你不断的要人教导你学艺吗？后面还好一点，教导你学艺挺好的，身体规正也挺好的，但督责你呢，你高不高兴啊？教训你呢？
更不高兴，
更不高兴。所以是面对这个挑战。当然上帝要呢，所以哎，摩西啊，神要带领以色列都算得到旷野去敬拜神，心意是好的，而且把希伯来人带回来埃及去。但你知道吗？每次经历一次之后，希伯来人很失望，好像意向所逢。你不但没有拯救我们，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呢？更加的艰难。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摩西刚开始的，因为摩西前面就不想来的，对不对？摩西以前是满心的说：“哎，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埃及王子，但我愿意什么去不惜以最终之乐为我的享受，我愿意看我的同胞。”结果呢，看埃及人打他的同胞，把埃及人杀了，对不对？现在看到什么？希伯来跟希伯来人争斗什么？他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希望你们做骨肉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呢？结果说：“喂，谁给你做我们首领的？你难道杀我们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王摩西开始知道不行了，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就跑了。这次呢，你看到没有？摩西怎么干的？他也没跑，但是他有什么一个方法呢？你看到了，这是很厉害的地方，什么？在第二下一节，这个时候呢，他面对以色列第一次的抱怨，希伯来对他第一次的这种责备。其实摩西是也是不懂的，也有点认同的。为什么认同呢？你看二下一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什么
拯救他们。
他找谁啊？哎，摩西说：你抱怨我，我抱怨谁啊？我抱怨神呐、啊，还好啊，谁可以给你抱怨呢？没事。”他对人的抱怨更厉害，你一直都没有拯救他们，
一点都没帮他们。
对呀、啊，不但没帮他，叫他倒霉了。哎呀，哎呀，问题嘛，我接到什么？我们是不是我家的空间？
难受。
哎，神也让我不好做人嘛。我左也不是什么，
右也不是，
搞得他家的空间很麻烦，很难搞。我们常常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但你老婆跟你的妈妈之间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男的如果什么见朋友在什么在哪上，刚刚特别见证，对不对啊？但老婆跟还不是你妈，你妈妈你妈在也住啊，对不对？现在你如果你的外母在这里还好一点点，你毕竟是她妈妈嘛。如果你老是你自己的母亲，我们经常男人见了婚男人会在自己母亲跟老婆之间好难的，对不对啊？
好男的并不是，不是因为妈妈也不完美，哎，老婆也不完美，哎，对不对？妈妈也会有问题，老婆也会有问题，不一定是对和错，但是就是就在中间你好难搞的这个原因，你夹在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妻子中间，你到底选择哪一个？有时候你会面临很困难，非常困难，对不对？啊，你夹在富商分坛跟广州教会之间，跟你富商跟你们这些关系里面，又有不同的想法，每个想法不一样，你怎么去取舍？也是面临这个挑战，也是面临这个挑战。对，你都会什么？每个人都要面临什么？那对我来说，我也面临什么？我在学校里面，在教会我是牧师，在学校里面我是什么？
要是一个
领导，对不对？那你要什么？你要从牧师角度讲，你最好老师做饭做不了，最好不要去责备他。那也不是，因为你是学校的领导，要面临学校的工作，这有一时一还是啊？这是在信徒跟什么？你的员工之间，他一个角色，既是你的在教会里的信徒，是弟兄姐妹的信徒，是弟兄姐妹，在学校里的什么一个教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去平衡这种关系，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啊，挑战很大，挑战很大。所以呢，摩西在这里也面临什么挑战呢？他现在还好呀，不，他现在还比较，我还承认我软弱一点哈。以色列人抱怨我，我还活着到神面前吗？我就挑战，我就跟神来争辩。他什么呢？所以他就什么呢？所以摩西就神的面前，你看到没有？他说：“为什么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这倒霉了！”
因为
他
叫我去，不叫别人。
对呀、啊，不，前面摩西不说，你要谁去就谁去，反正我不去。那摩西已经耍鬼子无赖了嘛，已经是英勇的去，神让我来，我来，你要来，神没来了。要来搞几下跑掉了，他们妻子跑掉了，好跑掉了，数十年预备你，好现在我不去了，反正你再打打打打，反正我不去了，耍赖皮，就是不行要去。好，母亲终于被鼓励什么来了，结果来了之后呢，第一个要出去，结果一拳打在什么海绵上，你给我发力了哈，你不知道在海绵上打在什么，一拳打在什么流血了、哦。怎么流血了？一拳刚才打在什么？一个干硬的那个墙上，不但没有打到，还是什么？把老妹给打倒，对不对？把你的满手什么血？为什么？哎，你不是你有血哦？到那个希伯来人一起倒霉，就是哎呀，我们倒霉了，什么呢？现在你看到没有？不但做工工作量没有减少，结果什么？反而做工的材料不给，对不对啊？那我们怎么办？加倍了我们的苦工。所以呢，以色列人认为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什么？他这什么？他什么？知道是遭遇什么祸患了？遭遇祸患，这祸患怎么办呢？他在所以奴隶在那个在埃及也没办法发泄，就找到摩西来发泄什么呢？说因为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使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他说的也是真实的，确实很难。好，这个时候摩西呢没有办法，只能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好了，你看到了第五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什么是很不好的结果。以色列人希伯来抱怨摩西嘛，摩西来到神抱怨神，就是这个结果，很正常。当然神是没有问题的，神是全能的，对不对？一切尽在神的什么掌控之下，干嘛的？神忍人让摩西学功课，忍人让希伯来人学功课，忍人要在法老王身上显出上帝自己的全能，他的荣耀。喂，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什么概念呢？有时候往往我们经常叫什么叫意象的产生是神给你的，但第二个阶段让你经历意象的死亡，
没路可走。很多时候你会经历这个艰难的境地，你说我不顺服神的旨意吧，还可以跟世界上的人还能够什么稍微可以妥协一下，好彼此理解一下，还是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还能够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彼此分块饼给你吃一吃，对不对？就你信了主之后呢，你现在好像没路可走了，你又不能够啊苟且偷生，你又不能够委曲求全的去继续同流合污，但你又必须按照上帝给你的什么，所以做的时候往往你会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冲突期。而且我们看到有的就是什么，哎，我甘心主的很简单，我甘心主的很单纯，对吧？哎，一祷告神都跟，有的真的坦白讲，我们说甘心主以前祷告真的没有道理的，神也给他了不？因为什么？因为刚出生的小婴孩，好像神对他特别宽容，对不对啊？好了，这里稍微属灵生命长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神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的吧？好像神开始更猛烈的对付你的很多的东西，让你挑战你里面很多什么要挑战，当然都是让你能够承担得了的试探，对不对？无论是说你自己的罪，或者是你周围人的罪，或者什么，就像很多姐妹说干净主觉得哎主太好了，好美好啊，哎终于来到教会了，教会也很好啊，是一块净土啊，但你在教会待了一段，发现教会什么也不是净土哦，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哦，甚至有时候教会出了问题比不非教会的问题什么更复杂，为什么？因为大家又是打着基督的爱嘛，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嘛，但你发现有时候里面的关系更加什么错综复杂，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主就不信主嘛，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在骗你又怎么样，我就骂你又怎么样了，最起码承认，那在主里面呢你又不承认，对不对？我们爱你的缘故我们给你一点问题，我们爱主爱你的缘故来进行对你进行一些伤害和破坏，那应该是怎么办？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教会就以爱的名义来解决问题，但反而有时候反而照样会成充满复杂的问题。所以可能就有人说：“哎呀，不行了，教会我也不去了。我以前已经没信主呢，在社会上跌打滚爬的，终于信主的，比如教会很美好的一块净土，后来发现教会也不那么干净的时候，我彻底说失望了。”这就是我们所产生很多感慨，但在这里呢，其实我跟你讲啊，一个真的属神的人，神会带领你的，但是不信神的人呢，或者是你假信心的人呢，确实可能会被淘汰掉，或者会什么逆反心理。所以有的弟兄们老师说呢，哎呀，感谢主啊，这个人呢，以前从来没去过教会也就罢了，就现在去过教会又不去教会，就攻击教会攻击的更厉害，所以这个是不是麻烦呢？对，从某个角度是麻烦，其实也没有关系的，也在神的手里的，也在神的手里。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说有野人说是先是说信主的，后来结果呢比不信的还糟糕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恰恰告诉你，让你明白，原来信仰真信仰不是在乎什么你的表达方式而已，不在乎重要的这个，而且在乎那个灵里边那个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我不敢说姐妹哈。比如说递那个洗礼申请书哈，哎，我觉得从她洗礼真的看不到里面有生命的这个内容。那我也确实说，可能这次你不能洗礼哈，或者是没有不能洗礼，能不能把这个见证稍微改一下？就至少，如果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写，告诉你怎么写，但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怎么都写不出来，是真的，那就是变成写篇文章，硬着头皮写也写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生命经历嘛，我们说啊有，我们当然有一种是什么？可能你有生命经历，但不知道怎么写，对不对啊？所以写出第一篇，我说你可以改一下，就改一下嘛，就是真的是信仰的内容是这样的内容就好了。当然，我跟你讲，我遇到不止一次两次哈。其实几年前我就遇到过了，十几年前也遇到过，什么概念呢？好，你不跟我们洗礼是什么了不起啊？我才不在你这里洗礼呢。后来马上告诉我去了教堂报名洗礼去了，我现在参加某个教堂的慕道班去了。我说感谢主啊，很好啊，感谢主啊，如果跟你洗礼了，他们跟你洗礼了就跟你们洗礼了，不关我的事。反正我们不跟你洗礼是因为我们还没办法确认你的信仰，这个希望继续慕道，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你真的有生命了，我们告诉你改写一下，稍微告诉你一些内容，你也不懂，你也不愿意写，那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记得吗？喂，迦南妇人的孩子病得要死，对不对？求耶稣医治他，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不好，不好把儿女给丢给什么？他懂没有？
没有。
这话羞不羞耻？是不是侮辱人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你见耶稣跟你说，你会高兴吗？对不对？看到没有？但是那个女妇人怎么说？
狗给吃桌子下的。
对，但狗给吃桌子上掉的碎渣儿。耶稣说：“你看，这个迦南妇人心态，以色列人都没有那么信心的，你明白吗？真信呢是打不垮、吹不烂的。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去治好那有个十二年患了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快死了，对不对？”他在去的路上，这不有个女人患了十二年什么
血瘘，
这个妇科病是不是隐私的病啊？是啊，古代更是如此哈，
不会说的，
不能让人知道的，而且是污秽的，对不对？是不能跟人接触的，不能到人群里的，知道吗？因为你得了这种血肉的病是不洁的，你不能够跟。结果呢，耶稣来了，他不顾一切的什么去见耶稣，结果呢，很多人都挤到耶稣，对不对？但最后他用求什么？
摸
他，我一摸他，我就能好。结果耶稣说：“哎，有人摸我了。”就问你怎么说？哇，有什么摸你的？很多人碰到你的啦，那大惊小怪什么？没有人摸你啊？就说不是，你们有人摸我的。你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奇怪？血肉的病你本来是好的，本来就是隐私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干嘛呀？比如说，你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做记录，有人摸我了。所以这个妇人怎么样？这个妇人就出来了。就做见证，说是我承认是我摸的，我是一个放血肉、放血染成血肉的妇人。就我承认，我刚才一摸，我的血液就干了。哇，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只是病被治好了，只是血液被治好了，你会怎么样？你肯定走，你会不会出来接着？
我赶快走人了。
你
跑都跑了。
对，你肯定跑掉了。
现在真是不怕了。
但一直我要出来就公开说见证。就是说，我觉得你血肉妇人，你的血肉是这么好的，可能你感觉出来，对不对？那我问你，那个麻风病，吃个麻风病人治好了，吃个那九个人回来感谢没有？就一个感谢，那九个人。反正我得到医治了嘛，反正我的麻风病洁净了嘛。
他就美得你好像很丢脸一样，我告诉你。
对呀、
啊。
所以你知道吗？你反正我的病已经治好了，对不对？我血肉病。啊，我就走了呗，对不对啊？但是耶稣知道，他不但是血肉为主，更重要什么？他的罪被什么？赦免了，他的罪被主洁净之后，他要出来做什么？
见证。
我跟你讲啊，在我再跟你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犯了什么罪啊？以前有说耶稣，你以前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了，不是你的丈夫，这对不对啊？也就我离婚再婚，离婚再婚，五次离婚再婚，对不对？现在还有一个男人跟他有什么？他跟一个男人不跟他什么关系大？当然他下马撒玛利亚人死了，犹太人打死了，对不对啊？撒玛利亚人所以就是外邦人嘛，哎，污秽他们，所以就像他狗一样的人啊，就是狗一样的人，什么无所谓的。那耶稣怎么说？去向你丈夫也来，你什么意思啊？你信不信不带我祷告呗？怎么带我丈夫也来，对不对？耶稣在指出他什么？你要信主，你必须要认罪什么？但是耶稣不能这样说，他们说去赶丈夫也来，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怎么说？你以前有过什么？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吗？然后还不知道一个还两个，耶稣没有说。怪不得这个妇人中了大鬼，知道吗？因为别人中了大鬼啊，我来的时候就正热的时候才来大鬼，就是嘛，是在早晨或者什么傍晚太阳落山才来大鬼的。为什么他中了大鬼啊？
见不得
人。他见不得人吗？别人会指手画脚的，第二呢，他自己就觉得羞耻嘛，所以别人不来大学，他来大学；别人来大学不来，他很孤独，自我都是贬低的，知道吗？哎，这个怎么样？那耶稣跟你说什么？这跟你说话的他，哎，这个夫人很聪明，哎，叫丈夫上丈夫也来。我以前是我没有丈夫，比如说你以前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没有啊？这个夫人啊，好好好，你我不提这个事情好不好？我们转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耶稣就谈到生命的时候，你要得到这个活水，其实你要认罪什么？夫人说：“哎，
老师你厉害，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主动在山上敬拜神，你们说的什么？耶路撒冷敬拜神，到底在哪敬拜神啊？这女人很聪明的哦，她把一个生命问题转移到一个神学问题去了。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对啊，哪壶不开什么？听哪壶好不好？换个话题哈。我们祖宗在山上敬拜神，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到底在哪敬拜神呢？把刚才话题转了不？你不要把过去的历史接出来，这太羞耻了。来，耶稣，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那就换一个话题，把这个生命的问题、悔改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他回避了。回避什么呢？我们谈另外一个话题，不痛不痒的话题，好不好？我人很聪明的，我跟你讲，但是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耶稣很伟大在哪里呢？没有说，哎，夫人，不要说这话题，来，继续认罪悔改。耶稣没有这样说，怎么说呢？他说，夫人，大臣既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的吗？在耶路撒冷能敬拜神，不可以吗？在山上敬拜神不可以，不可以吗？说拜神既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了，拜父要用心和什么诚实拜他。其实耶稣什么紧追不舍，看到没有？但是你逼我走一里路，我给你走两里路，什么呢？夫人，其实敬拜神的地方不重要。今晚的心理和诚实更重要，所以你要认罪什么悔改更重要。为什么耶稣的话没有错？如果你没有悔改，在山上敬拜神没有用，没有用，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没有用，都没有。但如果你用心灵诚实在哪敬拜神呢，都可以，不重要。所以什么意思呢？他只是一个夫人嘛，你还是要认罪什么悔改，紧追不舍。但是呢，他能够抓到你的心，就是夫人说：“我知道那个弥赛亚要来。”耶稣最后你说话就是他，就发现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撒玛利亚夫人把水多了吗？对呀，说你们来看啊，一根宝树来，主席在说什么？说出来了，这个是不是羞耻的事情？以前他是不见人的。他是怕人说话的，对不对？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哇，这个奸污秽的女人来了，我们走开，不要跟她靠近。我这个女人，污秽的女人来了，她是躲开众人的，知道吗？她连她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知道吗？以前前一天长了羞耻，在那一刻之前长了羞耻的事情，现在她怎么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出来，我现在说出来了，关你们事情吗？
不关了。
羞耻。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被主摸着的人，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在这里。哎，我们太多注重人的技巧、人的方法、给人的面子，你以为把人哄到主里面来吗？可能吗？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要故意得罪你，但是福音的大能不能有任何妥协的。但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是经得起检验的。耶稣讲的话有时候就是不好听的，我跟你讲，他妈妈来了，对不对？儿子没有酒的怎么办？耶稣说，妇人，我与你什么？哎呦，这话说的好像无情的感觉哦。你看到这个耶稣怎么这样说话，对不对？啊，还有他给他妈妈来找他，对不对？说你爸你妈来，你妈妈跟你的兄弟来找你，谁是我的妈妈，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反正今天我指一点，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就是我的母亲嘛。哇，搞得把六亲不认了嘛。看到没有，都不是，其实都不是。耶稣讲什么？把别人给他妈妈不生气的不？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妈妈，你这孩子怎么讲话的？但是孩子怎么说？没关系，两个耶稣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好，我儿子要你怎么就怎么做好。给他妈妈什么？知道这个儿子上帝来带领整个人类要被救赎的一个救赎主，之后呢？
他肯定知道。
他就一步步在，他也不清楚这个儿子到底怎么样带领，他真的也不知道。他知道这个儿子上帝给他了，因为圣天使跟他说话嘛。他是童女怀孕，他当然知道了。别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知道是童女怀孕的，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这儿子到底要做什么，怎么拯救他们的，他真的不知道。他在。所以他仿佛思想，耶稣说的话，他愿意思想。
他钉十字架，其实他也不知道。
对呀、啊，当然不知道了，当然不知道。对，这个当然不知道这个怎么成就上帝，最后他救赎的就是这成就的，对不对？
他复活了以后他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哈，我跟你讲哈，我有我真的没有被主摸着的人，真信心所生产的东西，真的跟常规思维是不一样。人总是带着一个方法、技巧、态度，但是基督是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里面那个真实的对真理的那个认定的时候，我就打不垮，吹不烂。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吗？神为什么？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最后以后觉得，我说哎，大家一动就死了，怎么死了？对摩西来说，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自从我发现法老十分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救他们，听着吗？摩西说我们死了，上帝你也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能力。法老王最厉害，现在就是法老王最大，上帝好像也无能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让我们去做的跟法老王讲的话，就不但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反而比以前什么更悲惨、更绝望。本来做奴隶已经够惨，本来每天做苦逼，你更厉害了。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连材料都不给你，你还要什么如数交工，如数完成你的工作的内容。这个以色列就是水深火热之中。好，今天我想呢，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就什么，其实大家看看，我跟你讲哈，真信心一定不凭眼见，真信心一定不是让你，神从来没有答应你说信主就什么就一切平安顺利，一切都是辉煌腾达，一切都是达到你的满意，没有的。相反，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受什么逼迫，你在世上有苦难，而且世上的诸侯君王都要逼迫你们，甚至你们有的要被什么，对门徒讲，你们要有人被刀杀，被野兽撕裂，这就是你跟随主的祝福。要付代价的，信仰是要付代价的。我跟你讲啊，一个真的讲真理的教会，一个具有真理带领的教会，一定要忍受很多阵痛的，很多你理解不了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有道理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道理的。我们经历太多真的被神的击打，被神的对付，甚至大卫非常明白什么，我们现在无知的罗马啊，不用那个配头套住我们的嘴啊，我们总是不愿意什么，用的什么词叫驯服，驯是马字旁跟那个穿哈，我喜欢那个词，我们平常顺服那个词已经够清新了哈，你怎么能够顺服的知道吗？你谢振宽如何能够顺服神呢？是被神驯服的知道吗？错见的野马对不对，就是什么用的是马的旁边的穿，你是阿穿对不对，顺服是那个什么，是穿在这边，然后是那个叶子对不对，叶脸对不对，驯服怎么写的，马的旁边吗，穿不是一马成穿吗，那还厉害厉害的，什么是被驯服。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无知，我们的肉体是悖逆，我们总是什么，让我们信主很多年都是什么，就是追求上帝满足我的心愿，上帝满足我的感觉，我不是你谈清楚的，至少你要听我的话让我开心，让我觉得自己好幸福，我就很开心。一旦我觉得你这家伙教了你半天之后，不但不明白，还要说还要背你，还要反抗着，你会觉得主啊好苦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意思吗？真是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神说我不是要对付他，是对付什么，对付你，继续对付你，对付你怎么去不按照你自己的喜怒哀乐来，不是有一天要被神对付掉，爱一个人付代价。我跟你讲，我们平时说爱人不想付代价的爱，你都要还给人家的，知道吗？当下面你去爱一个人，意味着你要为他付什么代价，你还忍耐义无反顾去爱他，那个爱是经得起检验的爱，你知道。哎，我记得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微信圈有一篇文章说，不讲公义只讲爱的地方会变成地狱， 听懂这句话没有？
对，
只讲爱，不讲其他原则，不讲规则，不讲公义的爱，会让那地方变成地狱。欧洲是不是？欧洲基本上是。美国呢？民主党一上台了，过不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开始变成地狱。
对。
你相信吗？
相信。
我跟你讲这个免费，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是永不改变。我们一定要提出来帮助我们。没错，你服侍一个人要忍受阵痛，你要做好准备，要为此付上什么代价？忍人无怨吗？不会。摩西还没学会，摩西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学会，但是你就知道他的功课还是很大。虽然希伯来人在抱怨他，对不对？你因为你的缘故，愿神检查到我们的事情判断，因为你这个缘故导致我们什么？导致我们什么？处在什么？你看到没有？你是我们的法老和他臣民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什么？
杀我们！
杀我们！这话也够厉害的。
你借着法老的手来杀我们？
对呀、啊，你找你把我们搞死啊，摩西啊！你像我们过得还不够惨吗，摩西啊？你知道我们已经是奴隶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过得够惨了，你现在让我们过得更惨吗？
明明就是拿着刀递给法老。
对呀、啊，你把我们推向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已经过得够惨的了，你就让我们什么更惨？有时候你觉得不能理解的不？你让我很痛苦，你让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好难的吧？
是。
所以摩西也那个时候也承认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奋力的民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他不敢说神的，你来杀我，他不敢这样说，基本就是这样，死了。我跟你讲，你在服侍主当中常常会有这种状态是正常的。”主的恩典更大，就是让你学功课。当我们处在一种绝望当中，你才知道，把你的老底一练站出来了。到底我是选择继续顺服神呢，还是跟着我的感觉走呢？还是跟着我的情绪走呢？或者继续跟着希伯来人的情绪走呢？好，这是摩西这边的几个选择。第一，我不告诉你，我不干了，我去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什么？
亚当的。
对，第二个，我来讨好希伯来人，算了，我就跟我同胞一起做努力吧，我也不要那么逞能。第三种可能，我就开始了。好了，我的以色列枪杆在这边吧，哪里有逼迫我，
哪里有反抗，
对，哪里有反抗，来吧，可以，都不是上帝的方法，都不是上帝的方法，这都是人常规的想法，但是呢，上帝偏偏不是这个想法。上帝怎么做？你能想到的都不是上帝做的。你看，我看不出来埃及人的不算。如果你是当事人，你没看到这一步，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对不对啊？你只能怎么样？我觉得感谢主什么呢？上帝会出手，上帝仍然会眷顾他的儿女。我们经常说异象的，我跟你讲，异象的产生到异象的死亡，什么时候变故，你知道吗？让你知道你不过是人而已，让你知道，让你要开始经历什么神超自然的什么成就。你才知道你不算什么，你选人却什么需要依靠神，寻求神，而不是靠你自己，靠你自己永远没有出息。所以这就是第五章，可以说今天是把我们什么带到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绝境，已经够惨的基础上，神还更惨，他让他什么呢？好像没路可走，走到一个绝处，山穷水尽。叫一无路，神就让你感觉你没有路走。有时候会经历这个，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是你属灵成长的 一个更绝佳机会。可惜是什么呢？你敬畏神人这个成为你的机会，不敬畏神人就成为你的什么绊脚石，就成为你的一个破壳拦阻。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懂得，你把你生命中每一次的危机、每一次的委屈、每一次的伤害、每一次的失败和跌倒，你要看成是上帝给你的什么新的机会，一个新的祝福的一个开始。继续忍耐等候，寻求神的旨意，看神怎么成就。你终于懂得歇了你自己的工作，神来工作，一定不是你做的，你做的一定是让你左右为难、进退为难、怜悯不是人，你无法去胜任你所能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选择是什么？放弃、反抗、同流合污、自暴自弃，都不是。那怎么办？当你想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唯一的是什么？回到神的面前，祈求主的怜悯，祈求主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让神来工作。神要给你开一条什么，在旷野开什么道路，在沙漠什么开江河的一个伟大的开始。所以就说不要怕，只要行，继续往前走。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如果是上帝带领我们经历这样的困难，我们就勇敢的去面对。你可以跟神发发牢骚，可以，但是千万守住自己本分，不要用血气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成长。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看到了主你自己的大能。但是在第五章好像对于希伯兰来说好像是暗无天日，本来已经在水深火热之中。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跟亚伦来到法老王的面前，第一次的面对面的征战，已经给摩西亚伦很美好的一个态度，就是向法老王请愿。然而法老王不只是藐视摩西，而是藐视上帝，更是无法明白神对希伯来人的带领，所以更加加重对希伯来人的这个奴役压迫，使得他们不但要做他本来要做的工作，还要加倍的给他们有负担和做工的痛苦，使他们不得不去做更多的工作。主啊，希伯来人只能把这样的一个怨恨怒气向摩西发泄，来让摩西受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责备和伤害，使得摩西背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他是以色列希伯来人在埃及地有的臭名，而且就是你摩西把刀递在法老手里让他杀了你，这个好厉害。但是感谢主，摩西当然也面对他的挑战，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抱怨，好像上帝没有有任何的作为，反而苦待了百姓，让百姓受更大的苦难，而且没有看到神对希伯来有任何的拯救。摩西反而没有什么抱怨自己委屈，也没抱怨自己有什么自暴自弃，他只是向神寻求一个清楚和明白，我们这样做你到底要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所以他愿意来祷告神，祷告里面有抱怨 但他还是希望得到上帝给他的明确的带领和启示。让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都不过是人而已。摩西也是一个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过骄傲，有过自卑，也来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有他的一些不能明白的怨气，而且因为希伯来人对他的怨气怨恨，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摩西，一个真实的摩西，主啊，当我们看到神你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仍然你体恤摩西的软弱，理解摩西的心情，所以你仍然要造就你的仆人，带领他继续往前行。谢谢你，赞美你，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懂得，其实借着这件事情怎么来检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真信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真信心也能够忍受击打，能够忍受一些意向的死亡的那个痛苦的经历，能够寻求在神面前的出路。我们谢谢你，所以求你让我们继续体会，但是摩西在那个事件当中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让我们能够明白理解在他里面那个软弱，看到我们人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甚至败坏，好让我们看到了主你自己的恩典是够我们的，你的恩典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谢谢你，你在你的仆人身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赞美你，要求你来继续的引导我们，其实也是对我们生活中常常因为客观上我们自己罪的缘故也好，还因为别人的罪的缘故也好，或者是因为上帝你自己的作为和荣耀的话，你的计划的成就也好，让我们也说有忍受一些被管教、被击打、被伤害，甚至被误解、灰心绝望的时候，但是主你仍然来眷顾你的孩子，从保守你的儿女们继续的寻求你的道路，寻求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里面继续奔走前面道路。谢谢你，你祝福带领我们，主啊，拿掉我们一切是你所不喜悦的东西，主啊，赞美你，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马上接着来到了2020年的靠近尾声，面对圣诞平安夜、圣诞节，面对我们元旦，面对新的一年的到来，对吧？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警醒，今后在你的面前，说让我们既不要同流合污、自暴自弃，也不要让我们行义过分，还是让我们守住我们的呵护中道的那个本分，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如何更好的尽我们当今的本分。说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悦纳、来带领，说悦纳我们对圣诞期间的教会的活动，无论是我们的24号晚上的平安夜的会餐、诗歌的敬拜和那小小的布道，都去了继续带领，那也保守我们25号晚上的去帮助那些需要探访的那些家庭，或许很多或许没有很多，这几个，但感谢主都让我们继续在主里面能够，我们希望是能够做到一种雪中送炭的这个奇妙的工作，但是将来我们还得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而是靠着主来给我们带领，好让我们真的懂得继续守住你主你给我们的每一个本分、每一个位置，让我们谢谢你，是吧？从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在圣经里面所不断的给我们看到，你要检验我们的信心。所以神你就让基督徒有常常经历一些异象的死亡，来检验我们生命是否更有对你的认定和坚持，怎么更有责任和毅力来与神同工，来面对上帝给我们任何的试炼和挑战。主啊，赞美你，所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得胜撒旦一切的权势、一切的作为，说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专门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 黑暗的时候，或者感觉到有人生无路可走的时候，那就是神你自己给我们开启新的生活的机会，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来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看在人的身上，也不是看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希望。我们实在看不到希望，唯有主你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希望。谢谢你，请你来保守我们相关的事工、相关的小组、相关的家人的关系，还有相关的在社会上的服务，都求主来带领。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继续的怎么进入到出埃及第六章，看看上帝怎么去继续的带领着摩西，经过一连一连的与法老王的征战，让我们能够更加看到主你的作为和恩典。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回去路上的脚步。再等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啊。